请翻到课本166页。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166页的第八行啊，如来根据这个诚实论啊，根据诚实论说，诚如实道，来成正觉。那么这个引用这个诚实论来解释如来啊，是引用的是《法华文句》啊，《法华文句》卷9啊。那么我们122的参考资料呢，就是《法华文句》啊。上礼拜我们已经念了这个第一段啊，再看一看，再看下面啊，《法华文句》一开头呢。解释如来呢，它是分成啊两种如来跟三种如来啊，分这样的两个方面去说明啊。先说两种啊，就是真身跟应身。三种呢，就是法身、报身、应身啊。其实两种跟三种啊，开合不同而已。那么把法身跟报身合在一起啊，就是两种里面的真身啊。我们现在看第四行，参考资料第四行啊。他第一行啊，先是引用了诚实论的论文，根据诚实论论文的诚如实道来成正觉啊，这两句论文解释这个如来。现在我们看到第四行，诚是什么意思啊？是法如如智。那么这个法如果当作是一个名词来解释的话呢，法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学过起心论的啊，知道说一则法，二则义啊。在起心论一开头啊，就说明这个一心啊，是一则法，二则义。那么这个法字啊，就代表的是什么呢？是需要描述的那个对象的自体。法也就是自性，也就是自体。那个义呢，是差别。它的相啊，或者它的用啊，等等的，就详细的加以区别，加以说明啊。那个体呢，法体呢，是能够啊显现它的自己本有的这个体性。那么这是当名词，这个法字如果当动词的话呢，是效法。
这个法字如果当名词，应该是自性或者自体。那么如果当动词呢，就是效法。
我们常说要师法古人啊，师法古人，以古人为老师去效法他。那么这个地方呢，如果是这句话诚啊是法如如智啊，先看这个如如智啊，这些地方啊都不太好解释哈、啊，不太好解释，这些字啊都是因为是文言文，所以也不太好解释，我们慢慢来啊。
这个如这个字是它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如这个字是无差别义，还有呢是不义的意思，既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那么这句话诚是法如如智，我们解释看看啊。诚啊本来是什么意思呢？
本来是好像去搭乘这个交通工具，对不对？去搭乘这个交通工具，我们搭公车啊，搭这个捷运，搭飞机，搭乘飞机火车啊，轮船，这是一种就是
要去搭乘的意思。如果是 这个字念成这个圣的话呢，就代表名词了啊，圣啊就代表的是那个交通工具。读作乘的话呢，是一个动词啊，要去搭乘。那么搭乘啊，去到这个交通工具上去啊，搭乘什么呢？搭乘这个法鲁鲁字。如果当作我们当作动词来看的话呢，法是效法的意思，遵守的意思，遵守的意思，完全去照得住，去照得住，照什么来做呢？如如字，就是不易这个如如字啊，这个第一个如啊是不易，那么第二个如呢，就是真如，代表的是真如。智当然是智慧了，般若智慧，就是去搭乘不异于真如理的那个智。这个智是指的是正理的那个智，就是能够证得真如理的那个智，平常我们称之为叫做根本智，或者称之为实智，根本智、实智。所以这个法如如智啊，我是这样解释的啊，就是效法或者是遵守，遵守什么？不异于真如理的如理的那个正智，这个叫做正智，就能证的智，如就是如理，这个是不异，这个就是不异啊，不异于如理的那个正智。因为文言文哈不太好讲，其实还可以讲得更，用白话文的话可能会讲得更那个一点，如果他们用梵文的话呢，可能更直接，可是我们中国古人用的都是文言文啊。那我呢对这些文言文呢实在是程度不太够啊，只能这样解释啊，就是法如如智啊，就是效法遵守，遵守什么呢？遵守不异于如理的那个正智，这样有问题吗？其实说了半天呢，简单讲就是叫做根本智。简单讲，乘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能证智，能证的那个根本，能证这个真如理的根本智，那个乘啊，是代表的是这个乘，就是去遵守或者去效法啊，不异于真如的那个智。再看下面一句，实是什么啊？成如实道。这句话里面的如已经解释过了啊，成已经解释过了，如实的实是法如如境。这个实其实指的就是不异于如理的那个所证的那个境，讲得更简单一点，就是成就是能证的智，实啊就是所证的理，实代表所证的理，成啊是代表能证的智，说得简单一点啊，成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这个。再来解释这个道跟觉啊，成如实道这一句里面的道是什么呢？指的是因，指的是因。因为从这个出发心一直到等觉后性，都用这个道字可以做代表，在修道，在这个道路上，所以呢就代表因为的这个菩萨。这个道觉是果，来成正觉，这个觉啊代表果位，所以道是因为，觉是果位，所以在那两句话啊，成如是道来成正觉啊，那么里面的关键的字啊就是这个成字，
就是这个实质以及这个道以及觉这四个字。看下面的记啊，成事以下就是解释啊上一行的法华文句的那个内容啊，成事以下呢是解释啊，记但以如智气静啊，如智就是不依不疑于这个真如理的那个智，如智也就是根本智，也就是能证理的智。契合这个静，静就是所证的理，也就是真如。既然是智气静，我们在起心论的时候叫做实本不二，就是究竟始觉。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所以呢它是属于真身，属于真身啊，就代表是既是法身又是报身。所以真法身跟报身啊代表的就是那个理和智啊，一如理智一如，或者讲如智气静都一样，意思一样啊，如智气静啊，啊理智一如，实本不二啊，通通意思一样。这样子的这个状态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真身，也就是代表的是法身跟报身，法报二身叫做真身。好，下面说明论中只依如智。在诚实论的论文当中只有一个如智，在解释当中，法华文句的解释当中，静和智啊通通说成如如啊，法如如智，法如如静，都变成啊双言，就是两个如字，静也是两个如，智也是两个如啊。什么意思呢？只是能如如于所如，这更复杂啊。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说这一句里面的能如是就是指那个字，如中间这个如字就是不异于，写成白话文啊，就是不异于。再来所如就是理，所以各位在这个字的上面或者下面呢、啊、就给它注一下啊，能如就是这个字，能证的字，也就是根本字啊，证理的那个字。中间那个如语啊，如语就是不异于，不异于啊，所如就是这个理。下面一句一样，反过来而已啊，所如如于能如。第二句下面那一句啊，所如我们写个理字，如于就是不异于，能如就是智。下面那一句啊，反过来嘛啊，所以智不异于理，理不异于智。所以我在后面的括弧里面啊，说明啊，这个如啊是无差别的意思，是不异的意思，也就是其实也就是同的意思。这个如字啊，当动词的话也就是同的意思，相同的意思。好，再看下面一段文句啊，下面的文句呢他去分析那个诚实论的论文啊，诚如实道来成正觉这两句话啊，诚实论的论文 说若单论成者，只说一个成，搭成，下面啊没有说要搭成什么，只是这样的话呢，如如无所知，在如如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状态之下，而没有一个所知，没有一个目标，搭乘到哪里去呢？没有目标，所知我们说了，这是其实也就是这个理，所知也可以解释为理，只讲搭乘，没有说明啊目的地，这个乘就没有意义，在如如的这个关系当中就没有一个所知的一个对象，所知的对象就是那个理，这是单论一个乘字，所以他认为乘识论的论文啊，它是非常的完整。如果在那个论文当中啊，只讲乘，而不讲这个要知道什么的话，被知道的那个是什么的话，那么这个乘字就没有意义啊。单名实者，实就是理，就是真如理。只把真如理啊单方面的举出来的话呢，如如无能知，没有能证的那个根本智，那个理跟修行人本身是毫无关系嘛啊，彼此之间不能发生啊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智和理呀，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如如中无能知，能知的就是那个智啊，就是那个能如的那个智，所知的是那个理，也就是所如。静智和合，则有因果。这个静和智完全和合了，就一如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因有果啊，如果没有和合，那么只有因而没有果。如单讲那个理，那是果上的境界，可是呢跟因发生不了关系。现在是静智和合，那么就有因有果。照镜为穷，明因就是观智，照就是代表的智啊，这个智去照镜，那个理镜还没有到这个圆满，到尽头，这种的情况叫做因啊，尽缘为果，到了源头，到了尽头了啊，这个才是果。所以在修因正果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都是用这个根本智去观照这个真如理，一直到圆满才算究竟。那么记得说明这段文字啊，告诉我们什么呢？成因取果缺一不可，这个能成的因就是成如实道，取果就是来成正觉，所以一个是成因啊，成如是道，取果就是来成正觉啊，缺一不可。好，再看下面的句，道觉一成，即是成如是道来成正觉。这个道是因，上面说了啊，道是因，觉是果。第四行啊，第四行的后面啊，道是因，觉是果。那么道跟觉都到了这个圆满啊，也就是成如是道来成正觉。那么这种的情况呢，代表的是真身如来，真身如来就是法身跟报身。下面记说因果满故，修因正果圆满了，故云一成 它的整个的这个内涵，整个的过程啊，这个义啊，代表的是整个的内容，修正的内容啊，完成了啊。所以呢，真身啊，他说是成，真身啊叫做成，但是呢，因身啊就叫做生，是从体起用，所以这个、啊、
变成什么呢？我们平常讲法身本有。这样讲，其实这个文字啊，音声啊是应该是这样子啊，法身是本有的，那个离体啊是本有的，但是报身的话呢，要因果圆满，修因正果圆满的时候才能够成，这个不叫生啊，这个报身啊不叫生，要说成。是法报二生啊，是真生啊，要说成，不能叫做生，因为是本有的。那像报生的话呢，他只是把这个无明断除嘛，无明断成，他就显现出来，断完了以后，他就显现。显现的话，这个是代表成就，成就报生。但是呢，因生就不是了，因生啊，他是看到这个机啊，有这一种的众生的缘成熟。于是乎从体起用啊，这个因生啊是这个就叫做生啊，从体起用啊叫做生，而且呢它是有生有灭的，对吧？因生是有生有灭的啊，会缘寂的。以前我们就讲啊，这个是无始无终，这个是有始无终，这是有始有终的，对不对？这个我们以前讲过，法身啊叫做有无始无终啊，那么这个呢叫做有始无终啊，因身呢是有始有终啊，这个佛的三身啊有这样的不同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真身啊，法报二身啊叫做成，用这个成字，而因身呢是用一个身字，因身是从体起用，那么众生的缘已经是尽了，到了尽头，众生缘尽，那么佛就入灭，所以是有生有灭的，所以是他说生，既然生就有灭，这个下明因啊，二生里面的真生啊，到此已经说完了。下面是说因生，因生是什么呢？那么这个法华文句啊，是根据陈实论的论文啊，另外写出来，以如实智，成如实道，来生三有。这个叫做因生如来啊，以如实智成如实道，这个是如来生三有，是个来啊，这样的如来叫做因生如来，而且呢是成正觉，他来示现的是佛身，这个叫做因生如来。那么这个是从真身所起的大用，起行论叫做用大啊，三大里面的用大。好，下面记，前是真身，前面解释这个真身啊，啊，成、实、道这个三个字啊，都是属于因位，还在菩萨的地位，慢慢慢慢的到，直到圆满，就是自立的一个过程，自行的一个过程。今因成果，现在呢，这个修因啊，已经完成了，已经证得了圆满的果位了。那么现在这个因身啊，是全属果用，都是从果位上所起的大用，用什么呢？用本来所证 气静之至，气和真如理的那个智，也就是那个用那个根本智啊，成于果上立物的权道，在佛果上面，为了要利益众生，所升起的这个利他的一种权智大用，及时而全，就是不离真实的那个理啊，真如的那个理而起的这个权巧方便的大用啊，故云实道啊，成如实道。成的如实道是指已经证得的圆满的那个真如理，但是搭乘这个啊这个离体而起的一个利他的全用，故以故云实道啊，实道是搭乘的那个实道，而是以方便全巧方便来生于三界之内啊。那么借用成实论的小圣的这些名义啊，来显现这个圆教的这种的义，圆教的佛也是这个可以用成实论的论文来加以说明的啊。成实论本身是小圣啊，小圣里面的空中啊，但是呢借用他的这个论文也可以说明圆教的道理的啊，以显圆义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呢，就是真身跟因身啊，二身的二如来啊，已经解释完了。下面呢，次名三如来，三如来就是法身、报身、因身啊。但离二为三，就是把这个二如来啊，把它展开啊，离就是分开啊，就变为三如来。先借大论利益，用大智度论的论文先把它拿来作为这个根据来加以说明啊。好，下面是文句，根据大智度论说的啊，三如来者，大论云，那么大论的这个文呢是在卷二啊，出处呢我都写出来了啊。那么下面两句是大论的原文，如法相解，如法相说，这两句是大智度论的论文，如法相解，如法相说啊，这两句。故名如来，故名如来是法华文句的一个总结结论啊，因为大智度论这两句也是要说明这个如来的。如者法如如境，跟上面的解释是差不多的啊。这个如法相解，如法相说里面这两个如字啊，啊如者法如如境啊，就是遵守啊这个，或者是讲性体啊，这个法字如果当作名词用的话啊，这个法就是他的自信啊，他自信是什么呢？就是如如境，如如境啊，就是那个真如理，不异于真如的那个理境，那就是法体啊，也可以这样子解释。如果前面有一个这个搭乘的乘字啊或者什么的话呢，可以当作效法，或者是当作遵守啊，用动词解，两个都可以采用。而这个理呢是非因非果，这个离体本身啊，真如离体的本身啊，既不是因也不是果啊，它因为离一切的对待，说它是因是果都是对待，都有所对待啊。那么这个离体本身是泯绝一切的对待，所以是非因非果。有佛无佛，性相常然，无论是佛有没有在世出世，有没有出世啊，有佛出世或者是没有佛出世，
这个离体的性相啊，是恒常的如此。遍一切处啊，无有异。遍一切法，或者遍一切时，或者遍一切处，这个理啊是这样子的，无有异，没有差异，没有别异，这个叫做如。不动而至，名为来。那么这个是指的是不动而至的讲法呢，叫做来的话呢，这是法身。报身如来是有来的，要成如是道啊，来成正觉，这个不能说是不动。但是法身的话呢是不动，虽然不动，但是具足这个来的这一个本质，所以叫做不动而来，不动而至，这个叫做来啊。执此为法身如来也，这是不动而来的，是法身如来，就是无来无去，就像《金刚经》讲的，一无所从来，一无所去，故名如来。那个这个才是法身如来啊。再看记，出于如字，如之一字名为法身，用一个如字就是真如理，用一个如字解释这个法身啊。理遍于一切处，遍于一切法，叫做如。不动而至也涵盖在里面了，所以呢叫做如来。那么这个如来是法身，所以用如这一个字啊，就可以说清楚讲明白这个法身。知所如之境名为如，所如之境就是那个理，名为如。还知所证，所证就是那个理啊，还还过来知，仍然是指那个所证的理，未来就是不动而来，就是那个所证的理，这个叫做来，故云不动而至。此即如非因果，这个如就是理，理呀、啊，非因非果，而通因果，通于因果就名为如来了。但是这个来字啊，唯独在于果位，而不通于因。这个法身如来啊，指的就是果位啊，不通于因。所以这个法身如来啊，一定要到了果位以后，法身才能显现。其实它是本来如此啊，也没有动，既不去也不来啊，这是离体啊。法身指的就是那个离体。在起心论上真如门中所讲的啊，这个跟这个就差不多。其次呢，只说明的是报身如来，报身如来他说法如如智，成于如如真实之道，来成妙觉。智啊，称如理，称就是契，契合如理。那么这一段文字呢，跟那个诚实论的那个两句啊，意思是一样的啊，就是成如是道，来成正觉。这一段啊，跟那个诚实论那两句是意思完全一样。好，即初闻者啊，专曰报身解其二字啊，就是专就报身来解释这个如来两个字。二字就是如来，但出如字啊，这个第一个字如字啊，异于前意啊。说前面的如跟法这两个字呢，在法身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所，所就是多属于这个所证的那个离体啊，所证的离体，在法身。那个当中说明的时候，今如字一字啊，属于能，能指的就是那个重要的，就是那个字， 在起心论的时候我们叫做什么呢？自净相啊，自净相，那个就是属于能证的智，属于能啊，就是能证的智啊。现在这个报身啊，这个如字啊，是属于能，能如，能如是什么呢？能如就是那个智。法呢，是通于净和智，净就是理，智还是那个能证的智，根本智啊。这个法智是通直这两方面。智为能如，净啊即是所如啊，这个前面一样的啊，前面都说过了啊。智这个根本智啊，还搭乘啊，搭乘什么呢？搭乘于啊所如之境，就是来契合，来这个到这个所如之境，就是离体上。这个智啊，它是完全是去向于这个所汝之境，得成于国，成就这个佛果，故云成于真实之道。其次啊，自称如理的最后一句啊，啊，就是自称以下去啊，这个去字就是以下的文字啊，自称以下的文字啊，是解释经如字的所以也。现在这个如字的所以然是什么呢？是它的道理是什么呢？自称如理，它能够契合真如理。所以在这个文言文的这个很不容易，这个不习惯啊，看起来不习惯。其实说了半天，其实很简单的，还是这那几句话。这个字是能证理的字，这个字跟理契合，这个就是报身如来。对不对？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了啊，智契合理就是报身，智那个理的本身就是法身啊。理的本身呢，理本来是非因非果的，它永恒的常在的啊，有佛无佛，它都是恒常的在那个地方的，而且呢，离一切的对待，所以呢，非因非果啊，所以这个如智就具足。法身如来的如字就具足啊，来呢是不动而至的啊，不动而至包含在这个如的这个理当中了，所以叫做法身如来啊。现在报身如来呢，是这个净和智一如了啊，因为我从菩萨从这个因地一直到果地，他修行的自立的自行的是什么呢？就是以根本智去证得这个真如理，但圆满的证得的时候，就是报身如来。报身如来呢，就成就了，就显现了，法身也显现啊，报身也成就了，也有能力从体起用啊，示现这个到三界，示现这个藏六这个佛身，这就是因身如来。说穿了就是这么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说，可是他这个文字啊，用这个文言文，现在这个几个如字放在一起啊，就很难懂啊，就很不好懂。所以我们把这个大方向原理原则把握住了，就没什么关系。好，说自称如理啊，他说次自称以下啊，解释这个如字的所以啊，如字的所以什么呢？就是智和如这个理啊，要契合嘛啊，称就是契合嘛啊。好，再看一句，从理名如，从智名来，这个报身如来就是这样。报身如来呢，理就是如，智就是来。陈实论的论文那两句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报身如来啊。但是呢，现在引用的是大智度论，故论云啊，如法相解，故名如来。如法相解四个字里面，第一个如字就是指的是什么呢？能证的智，对不对？法智是净智通通都有，对不对？我们看那个记啊，记的这个地方啊， 如字一字属于能，属于能就是那个智。法通尽智指的是理和智都包括在内。
啊，大智度论的这一句，这个如智就是这个能证的智，啊，属于能，属于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智。这个法是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尽和智都包括在里面，通于尽和智，这是文句记讲的啊，通于尽智，尽就是理，智还是这个智。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这个是所如，这个就是能如，尽智合而为一了啊，一如了，那么这个就是成果了。成于真实之道，所以如法相解啊，就是表示啊，根本智证得这个真如理，圆满证得真如理的意思啊。这个解就是这个意思，智解嘛，智解就是代表的就是对这个真如理啊是圆满啊的这个得到这个真实的解。圆满得到真实的解，就是修因正果。
好，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就是从理明如啊，从智明来，这个如来就是报身如来，就是报身如来。好，下面再解释这几句啊，虽即智如于尽。虽然是就是能证的智，如于就是不异于啊，不异于那个理尽，能证的智不异于啊理尽，然如啊是从尽立名，要解释这个如来两个字啊，如啊是从那个理而立名啊，故云从理名如。其次呢，引这个论，引这个大智度论啊，如啊能够称于法相，契合于法相，解即属于智。这个解智就是智的意思，称尽而解，完全契合理尽而解，这个就叫做能如。以解满故，就是能够证的这个智啊圆满，名之曰来。准此法身啊，亦应引论文云，如法相也，但是文略。所以这个如法相啊这三个字，就是又可以说的是法身，又可以说的是报身。可是呢文略就是法华文句啊本身啊就把它省略掉了，法身的部分啊就没有用这个来解释了。其实用这一句也可以解释法身，也可以解释报身。下面呢说明的音声啊是用的论文的第二句。再看文句，以如如尽智何故啊，这是始觉和本觉，本觉是理啊，始觉是智，那个合而为一啊，即能处处事成正觉，就可以到十方世界啊去示现八相成道了啊。所以八相成道转妙法轮，这个就是应生如来啊。故论云如法相说，应生啊是能够利他，能够说法啊，所以如法相说，故名如来。好，下面呢又说明啊，先明应的这个缘由啊，由于啊智称尽，就是他在自行的时候，自行的时候用根本智证得了真如理，契合智和尽啊都完全的契合， 叫做称，才能够实现能说的这个声。声这个声啊，就是音声。自报无说，自报就是自受用报声，自受用的报声啊是没有说法。故言以如如静自和，只说是如如静自啊，和而为。所以呢，但云以如，只说是以如来证得自己的这个果位啊。不云法如者啊，这个法字是属于静以及智啊，用这个静和智啊就能起印啊。在报声的时候啊，这个如字啊只谈一个如字，就是它是能证的这个根本字啊。所以这个静和智呢是两个这个不同的立场，一个是能，一个是所。静智啊，一个是能啊，能证的智，一个是所证的理啊，两个，一个能一个所，在谈报声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到了音声如来的时候呢，静和智啊合在一起了啊，静和智都是从体啊，从静智啊起这个利他的大用。所以他说啊，用此静智能起因故啊，静和智啊就是原来的静和智啊，就是根本智和那个所证的那个真如理啊不分开了，能够起印。以解属于智，别对报身，那个如法相解的解啊是属于智，只是说明报身的。这个智是正理的智，智利用的啊，只是针对报身而说。因啊，因身啊非无智，并不是没有这个智，但是呢是以这个乘机的这个作用而拟于说，就比拟在这个说法上，这个说法就是一种智，我们称它叫做厚德智，并不是没有智，而是一种厚德智啊。故他受用啊，义德名报，义德名应啊，这个我们平常也说了，说是这个地上菩萨是报身所教化的对象啊。那么在地前或者是二圣啊，那么这个都是应身所教化的对象啊，一般我们是这样的说法。若圣若劣，具名应故啊。圣应声，劣应声，通通叫做应啊。故知啊，大师善用论文，妙智于此啊，就是说智者大师他善于应用这个大智度论啊，或者是用这个诚实论啊，来这个分析二声三声啊，那么非常的妙。妙智于此啊，称赞夸奖。这个我也看了昏头昏脑，说实话这个实在是他的文字哈不好懂，如果我们不看他的原文反而用简单的话来叙述呢反而好懂，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文言文呢确实有一点这个障碍很多很大啊，障碍很大。好了，我们这个花了很多时间啊，我们来看这个课本了啊。先看166页的第九行，记啊，这个如来啊，他说持执二身中的真身也啊。那么各位已经晓得了，真身啊就是法报二身啊。诚论也啊，诚实论说，诚如实道来成正觉名如来。这是引用诚实论的论文了啊，说诚者发如如智，那么这个话呢是根据法华文句的， 啊，根据法华文句抄下来的。实则法如如镜，所以这个成这个字啊，其实代表的就是能证的智。实这个字呢，代表的是所证的理。道是因，觉是果。道是修因，觉是指的是证得的那个果。若单论成者，啊，如果只有一个成字，那么如如无所如这个字啊，原文是所知啊。单名实者，如如无能知，其实他用的所如能如跟那个能知所知啊，意思是一样的，啊，意思是一样的。静智和合则有因果，他也是抄的是这个文句的话啊，则有因果。照静为穷啊，名因；静缘就为果啊，这都是我们已经啊这个抄录过了啊。道和觉啊，它的这两者的这个意义啊，如果成就的话呢？就是论文所说的成如是道，来成正觉，此真身如来也。啊，那么因生呢，是以如实智成如实道，来生三有，来示现成啊八相成道啊，示成正觉，这个就是因生如来。那么他这里呢，三种如来他是没有说啊，那我把它一起抄出来呢，就是说希望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些说法呢很不好懂，但是呢很不好懂呢，如果说多看呢就容易懂，是不是？我们现在第一次看的时候，哇，很深色，不太好懂。请问你看个十次、一百次，甚至于几百次，你还会不会深色呢？绝对不会。我把它背起来了，那就不深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只看一次，只看一次确实不好，确实不好。不过呢，用简单的叙述的方法呢，啊，就八九不离十，对吧？那个离体就是法身，那菩萨修这个用根本智来这个契合这个真如理，到圆满的时候，就报身就成就了。成就佛果了嘛？成就了佛果以后，还是从那个真如离体上，以及他所证得的那个报身，两者之间所起的这个作用，啊，就是因生嘛。所以我们只要把简单的这一种的这个过程啊，有概念很清楚的话呢，就八九不离十。他文字上的叙述很复杂啊，而且是文言文，实在是不太好懂。好，接下去我们看这个基础啊，初成正觉。初成正觉是华严经一开头说的啊，三七日说大话之时啊，大话就是教化大圣菩萨，说的是最圆满的这个修堕落。那么他成佛啊，只有三七日，一开始就是大话，故曰初成。那么初成正觉两个字，他说离邪曰正，被妄曰觉啊，他是这个文字上是这么说的。那么再看这个三七呀，说大话开始。是随机说，是随大圣机而说，随的机而说的啊，因为那些根基啊都是圆顿的这种根基，都是大圣的菩萨，所以叫做大话。那么诸经论啊，明初时说法是不定，不同的经论啊有不同的讲法。到底是不是三七日才开始讲经呢？啊，很多不同的经典有不同的讲法啊。 他下面举的是普药经啊。其实这些经啊，我都花时间去查过啊。这个普药经啊，在大正当第三册二七日，他说是二七日啊。但是我查没有很明显的一种很清楚的说明二七日开始讲经，只是比如说了他打坐了七天，然后呢有人来供养啊给这个佛啊，然后呢请他要说法，他思维还是什么，又是七天还是什么的，这个文字啊并不是非常明确很清楚啊，说明是这个二七日，好像都是一个七日一个七日的这样的去交代，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的是看到，就是说究竟是不是说得很清楚啊，我是没有找到啊。他现在这里讲普药经哈，是这样子，因为这部经里面有提到这个佛啊，出生，然后在王宫，然后再来这个就是这个寻师门什么出家啦，或者是六年的苦行啦，或者是什么啊，那么这些那个佛在这个降生以后的种种的这个过程都有说，但是关于这个说法啊，成正觉以后的说法并不是非常清楚的说二七日开始说法，没有这样。他现在是归有很多个地方引用这部经说他是二七日啊。那么他说是普药经是这么说的，密集经啊，其实是这个大宝积经里面的密集力士金刚会，在大正藏十一册，我也花时间去看。也没有，也不是很清楚，可能我花的时间不够多，但是我只找了一下，就是说这些经典都会说明这个密集烈士啊，好像过去生中啊是跟释迦牟尼佛他们是兄弟啊，他生生世世啊都是好像是护法的这个烈士啊，但是呢也不是这个非常清楚的说是二七日说三圣啊，因为它是一个七日一个七日的说明，我看了以后啊没有得到很清楚的一种感觉啊。法华过三七日啊，那么这个在方便品华华经啊，在方便品啊，华华经是大正藏第九册配集九的上来，华华经说三七日啊，开始说小圣，那么四分律说是六七日。四分律呢，据佛光的讲法呢，是在卷三十一啊，四分律的卷三十一，四分律啊，卷三十一说六七日啊，四分律是在大正藏二十二册，心显行经啊，这个显字是个错字啊，心起啊，心起啊，心起行经。心起行经呢是在大正藏第四册，大正藏第四册他说是七七日啊，我也去查过也没有查到啊。为什么没有查到呢？因为他一个七一个七很多，他并没有很清楚的说明说七七日开始这个说法啊，说这个七做了什么，那个七做了什么，讲了很多七，所以这个是不是七七日呢，我也没有去那个，因为不是很清楚啊。再看翻过来看五分律啊，五分律呢应该是在卷十五，根据佛光的资料啊，五分律呢是在卷十五，也在大正藏二十二册，五分律说有八个七。再看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呢说有五十个七，有五十个七呢，是在大智度论的卷七、卷三十四、卷五十七。 大智度论卷七啊，在卷这个34卷50啊，没有卷34，这两个地方都说是57日，那么可能也可以这样解释咯，一共57天，不到两个月啊。不是，很多啊佛经的典籍啊，它都是多少个期多少个期，所以呢他这里讲啊是50个期。那么据说呢12游行经啊，说是一年成道以后一年才说法，12游行经，我看到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呢这些说法呢就是各种经典呢通通有不同的讲法，所以我们读了这些资料以后啊，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讲法才是这个比较好像真实的一种讲法，也不知道啊，这个都是结集经典或者是这个的时候啊所根据的资料大概都是有差别的。这之随机见闻得意不同啊，那么各种不同的众生他们的这个自己的经验啊，然后再结集成这样的经典，那么可见的呢佛的说法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啊通通都是好像听到的是同一个这个日子啊都听到，不是的啊。既然有这样多的差别，就表示啊这个其中有关这个不定教啦秘密教啦等等的都是啊这样子才能够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故如来初时说大说小，应现的时分通通都有差异。今华严是被大基，是覆盖这个大圣的根基啊，故三七说。因为那些经典讲的是小圣啊，或者是这个像通教的这种啊方等，这些方等大圣等等的都讲的不同啊，所以不同的经典就讲不同的时间。那么现在这个华严呢是这个度这个大圣的根基啊，故三七说啊是非常快速了，大化正觉啊。下面是说藏依生灭啊，藏代表的是三藏教，化法四教里面的三藏教啊，依的是什么呢？生灭四谛。生灭四谛，通呢就是通教，依的是无生四谛，别是别教，依的是无量四谛，圆是圆教，依的是无作四谛。若华严本部，就是真正的华严经，这个部类当以别缘来判，就是说华严经的本部里面所讲的法啊是别教和圆教。然别地以上正道同源，别教的初地以上叫做正道，正道的话呢就并入到圆教去了，所以叫做正道同源啊，别教初地以上啊，就正得正入理，这个叫做正道。正道呢，就同于圆教，就归并到圆教去。啊、佛是果人啊，已经正果的人，离偏小邪妄，所以离偏跟小啊。就是圆妙，
离邪啊叫做正，离妄啊名叫觉，所以正得什么呢？圆妙正觉。所以离偏小邪妄就是正得圆妙正觉。那么佛呢是一觉一切觉，无觉无不觉，无觉无不觉，就是证得了这个真如理以后啊，那就完全没有这个对待了，就是觉待了，没有觉和不觉。所谓的觉跟不觉都是相对待，成佛以后没有这个对待。言穷律绝，言穷就是言语道断，律绝就是心行出灭。可是呢又不坏假名，就是施舍一切的这个假名来度化这个众生，故曰使成正觉。那么以上所说的都是使成正觉的内容了啊。这个佛是果人以下说明他使成正觉。再看集注啊，即灭道场，急的是什么呢？急的是五住烦恼，五住烦恼就是见识跟无明，四住是见识，第五住啊是无明住地，就是无明，灭二种生死，二种生死就是分段跟变异，得道之常故曰道常，即摩揭提国啊。阿兰若处啊，阿兰若呢就是娴静处啊。这个娴静处啊，要离开这个聚落啊，要五里，也就是大牛啊，吼的时候要听不到啊，因为修行人啊最怕这个音声啊来干扰，如果吵杂的音声的话是没办法这个修的。所以呢这个娴静处啊，它有这个这样的一个说明啊，要离开聚落五里，那么大牛的吼声啊是听不到的啊。处随法转明即灭常，因为那个地方是娴静啊，娴静，所以听不到这些杂音啊，所以叫做即灭常啊。好，我们休息一下。